各位亲爱的朋友，平安，我是钱灵珠，很高兴又在喜悦的庆祝节目中和您相聚。上一回我们介绍时辰祈祷的时候，跟大家介绍的是教宗保禄六世在1970年他所公告的一范二大公会议法令革新日课礼仪的宗座限令，就是按照在前面的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说礼仪宪章里边我们谈到了一些基本的原则。那么今天呢就接着跟大家继续介绍上次呢介绍到第四点今天开始第五点。第五点呢，在新的日课的圣经选读当中呢，天主言语的宝藏更为丰富。日课当中的读经跟弥撒当中的读经要互相配合，而所选读的章节应该表现出它内容的统一性，并且呢，这一些选读的圣言呢，在一年期间要为我们呈现出全部救恩史发展的主要阶段来。第六点呢，是依照大公会议所定的规则，重新修订了教父以及教会作家著作的选读，以选择教会作家，特别是教父最优良的作品。另外呢，为了更丰富地获得这些作者的精神财富，也准备了另一些诵读集任人来选用，以获得更大的深意。第七点说，在日课经书里边，凡是和信史不合的通通予以取消，并且呢修订圣人传记，使每一位圣人的精神面貌以及对教会生活的重要性能够显示出来。这是讲说事情要符合历史，特别是在描述圣人的生平啊、事迹啊、殉道过程等等的事情上。那第八点呢，是提到说在晨祷中要加添祷词，表示呢祝圣一天并为开始的工作而祈祷。在晚祷当中呢，就有信友祷文形式的简短的祷词，而在念完祷词之后，我们会加念天主经。这段经文呢也在弥撒当中诵念，这样的话呢就在现时代又恢复了初期教友每天三次诵念天主经的习惯。这意思就是说，在晨祷中、在晚祷中跟在感恩礼当中我们都念天主经，所以每天至少我们虔诚的诵念了三次的天主经所以现在呢是按照古代的传统跟现在的需要，教会呢重新整理并且完全修订了这样的祈祷，希望能够完全深入强化而且协调表达教友整个的祈祷生活，同时呢也有效的滋养天主子民的神修生活。因此我们的教宗就呼吁了所以我们诚恳的希望耶稣基督命令教会不断的祈祷的这个意识呢可以重新恢复。既然呢时辰礼仪是依时间来适当分配的，又能够恒常的支持并且协助我们遵守这个命令，所以特别是当团体因为这样的目的而聚会的时候呢，更能够表达教会祈祷的性质，同时呢显示出教会卓绝的标记来。而基督徒的祈祷呢，首先就是基督所聚集的人类大团体的祈祷，是所有的这个人类的特别是天主子民的这样一个祈祷。当我们每一个人祈祷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就是参与了全体的祈祷，也就是全体固有的祈祷，来表示基督敬佩是为全体基督信徒以及整个人类的需要所做的祈祷与哀求。所以当我们祈祷的时候，不是只为我们自己，我们为整个的信仰团体，同时为整个的世界，为全人类。而这样的祈祷呢，是由基督的心中所取得它的统一性。我们的救世主他愿意在他可守的身体当中，用他的哀悼与牺牲所开始的生活，在自己的奥体，也就是在教会当中，也能够历代不息。只有这样，我们教会的祈祷，也就能够成为 基督与他的身体向父的祈祷。换句话说，就是基督这个头跟他的肢体圣教会一起向天父的祈祷。所以我们要晓得，当我们诵念日课的时候，并不是我们自己在祈祷而已，我们的祷声呢是在基督之内发出来的，而基督的祷声呢是也是在我们身上所发出来，我们的祈祷跟基督的祈祷是融合为一的。而为了使这样的祈祷的性质更为显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使对圣经的甘饴而生动的体味在众人的身上重新活起来。好，就是我们要喜欢圣言，喜欢圣经，好，是真正是甘饴的，是生动的，好，要能够体会到这个。而这样的体味呢，是由实践礼仪来取得的，这样子就能够使圣经成为基督徒祈祷的主要的泉源。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犯二之后，任何的祈祷，圣言都一定会是核心，好，是一个中间最重要的分位。尤其呢，是对时常描写并且宣扬天主在救恩史中的行动的圣咏，那天主的子民呢，应该有更深切的了解。好，所以在实践祈祷当中，圣咏呢占着非常重要的一个分位。那如果呢，在圣职界中努力推动对圣咏的高深研究，来了解它在礼仪当中的意义，并且对教友来讲解教理的时候也加以传授，那么教友呢必然是比较容易领悟的。而在感恩礼当中和在实践祈祷当中呢，大量的选读圣经会让我们不断的纪念救恩史，并且昭示我们这个救恩史仍然在我们整个人类的生活当中继续进行着。好，它不是一个过去的历史，就是此时此刻仍然不断的进行着，而且呢，在未来它还会继续的发生着。所以基督呢，在他的奥体内的生活完成并且提高了每一位信友的个人的生活，在教会的祈祷和我们个人的祈祷间呢，就不可能有任何的矛盾。其实正相反的，两者的关系，换句话说，就教会的公共祈祷跟我们个人的私祷之间呢，是借着日课而更行加强，并且更加的扩展。而我们的心祷呢，也是应该由日课的读经、圣咏和其他的部分来取得不竭的一个滋养，源源不竭的一个养分。我们诵念日课呢，也应该是在可能的范围之内，要适应个人的祈祷生活的需要。就如总论当中所说的，选择诵念的节奏跟方式，要使它能够更适合祈祷者的神修状况。那如果说日课经真正成为个人的祈祷，那么这个礼仪呢跟教友的整个的生活的联系呢就更是明显了。因为我们教友的整个的生活透过昼夜的每一个时刻就形成了一种礼仪，借着这个而将自己献身于爱主和爱人的工作，并且呢联合基督的行动，就是基督他是以生活和自我牺牲圣化了全人类的生活。所以我们当我们在祈祷的时候呢，我们就把自己整个的跟基督结合在一起，那么也跟基督一起献身在一个爱人的工作上。所以教友生活当中这项最高的真理呢，日课经文是予以非常切实的说明，并且非常有效的来证实了。所以呢，这个应该要把日课经文提供给所有的信友，即使没有义务念日课的人也是如此。所以这个没有义务念日课的，就譬如说我们平信徒，虽然我们没有义务来念日课，不过前面已经说了，读日课有那么多的好处啊，所以当然呢，如果说我们即使我们没有义务，可是我们真的是有权利哈。如果说我们愿意的话，那么我们跟随着一起来用日课经的方式做每日的实践的祈祷，是非常美丽，而且可以深化我们的信仰的。而受教会委托而有念日课的义务的人，这个 念日课就其实就是刚刚我们前面也提到了，为整个的人类在祈祷，在为整个的圣教会祈祷。那么这些有念日课义务者呢，应该每一天很虔诚的诵念全部的 这个日课的内容，而且呢是在可能的范围之内呢，要按照实际的时刻来诵念不同的时辰日课。当然要特别注重就是晨祷跟晚祷哈，那当然最好不要早晨起来把所有一天的祈祷全部都读完了哈，那就比较没有在时辰里边的这种意义。因为譬如说我们每一天吃三顿饭，好，有些人还吃宵夜哈，所以我们早上吃早餐，中午呢吃午餐，晚上呢吃晚餐，可能夜晚还要工作哈，到半夜我们再吃一个宵夜。大概我们不会有人早晨起来就把早餐、午餐、晚餐、宵夜一块儿通通吃掉了哈，因为在不同的时刻，我们的身体需要不同的营养哈，这个养分来补充这个精力。同样的，就像我们按顿吃三吃这个餐点一样，我们的祈祷也是按顿吃哈。那么晨祷、晚祷、午前祷、午间祷、午后祷、夜祷等等，按顿来吃哈。那么这个在每一个时刻里边呢，都用这样的祈祷来圣化我们的一天的生活，这是非常的重要的啊。所以不要哈不啷的一下全部统统倒完了就好，那真正是在一卯了哈，真正是在尽一个义务，而不是真正在随着生活的节奏的起伏跟基督一起向天父来祈祷哈，那就比较失去它的意义，就有一点可惜了。所以呢哈，我们的教宗又说了，希望所有领受圣品的人，就是是圣职人员呢，也就是说特别带有基督这个司祭标记的人呢，或者是那些因为修会的圣愿特别为天主和教会服务而献身的人呢，不但是为了遵守法律而诵念日课，同时呢也是因为他们内在的崇高以及他们牧灵与神修的利益而鼓励自己来诵念。不只是因为被要求了我们念，而是实在是因为这个可以增加我们的自己神修的灵修的好处，以及帮助我们的牧民工作，那么我们来诵念日课。所以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够用以精神的革新和认识整个教会内在的需要作为举行教会公共祈祷的开端。而教会呢，乃是他的首领的肖像，他是祈祷的教会。这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是一个祈祷的人。好，我们在一开始介绍时辰祈祷的时候，我们先介绍的就是耶稣基督他是怎么祈祷的。好，不断的祈祷，忙的时候祈祷，累的时候祈祷，好，这个早晨祈祷，晚上祈祷，好，这个选门徒的时候祈祷，就在生活当中任何的时刻，我们都可以看到他努力在祈祷的这样的记录。那既然基督他是教会的头，是我们的元首，那么我们是他的肖像，所以基督不断的祈祷，我们也应该不断的祈祷。基督是一个祈祷的人，我们就应该是一个祈祷的教会。所以教宗又说了，他说他是以宗座的权利来认可并且批准而且公布了这个日课的礼书，所以呢希望借着这个日课本子这个礼书呢，在整个的圣教会内都能够响起更高雅而且更优美的对天主的歌颂，并且呢和天朝的圣人以及天使呢所唱的这些歌咏能够相应和。也希望我们在世上流亡的日子能够早一点结束，而一起参与像坐在宝座上的那一位以及羔羊他所奉献的完美的赞颂。好，所以你看，我们向主基督的赞颂，我们向天父的赞颂，好，我们一起来参与。而且呢在规定这个时辰礼仪书一出版呢，立刻就可以用了。那么当然主教团要想办法翻译成每一个国家不同的语言，这个我们一再的强调，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非常注重至少有两个面向。第一个面向就是牧民的面向，重新被看见，重新被提醒，那重新被重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面向就是本地化的面向，那我们也一再说本地化里面第一个要义就是所有的这些祈祷的经文等等可以用我们自己的语言我们的母语可以把它这个读出来，或者是可以用母语来祈祷因为这个是最贴心的一个语言，所以呢用母语来赞颂来祈祷其实应该有更大的神效 所以主教团呢有一个责任要把这样子的日课经本呢翻译成各个地方的语言。那当然我们在中文界呢我们就翻译成中文，我们的国语啊。那当然呢也要由圣座批准或者是认可之后规定可以利用或者该利用这个书的一部分或者是全部的这些日期。那同时呢是以由本地语言诵念新译日课之日起呢，凡是以拉丁文诵念的呢只可取用这个新式的时辰礼仪，就是说即使你用拉丁文诵念，那么你要用的也应该是新版的这个日课书。因为上一次我们跟大家介绍过嘛，有好几次不断的这个修订，那目前在范尔之后呢我们用的就是最新的，在教廷在1971年来公告出来的这一本礼书1970年公告的这个赞颂歌咏这个等一下我们会再跟大家介绍。当然有的人可能年纪大了或者是呢特殊的理由，如果说念新的日课有一些困难的，那只要是说本政权人同意呢只在私人诵念的时候可以继续诵念全部或者部分旧的罗马拉丁日课如果有些老人家甚至省长们可能已经90岁了100岁了，你要改一个新的为他来说实在有点困难，那么经过特殊的这个核准之后呢他可以当然公共诵念的时候还是要按照新版的来做，不过当私人诵念的时候呢就可以按照原来的习惯诵念全部或者一部分的以往比较旧的以往通行的，那么这些年长的省长们他们所习惯的这些拉丁罗马拉丁的日课。所以教宗最后说希望这些规定啦命令啦在现在也好将来也好通通能够有效。那么以往的教宗的任何的限令跟法令以及其他值得特别提醒并跟这个限令有抵触的呢都不能够阻止这个效力。换句话说在1970年的11月1号诸圣节，我们的教宗保禄六世在他就任教宗第八年从罗马圣伯罗路大殿公告的这个宗座宪章之后呢，那我们都应该按照这个新版的每日礼赞这个来进行我们的时辰祈祷。那所以呢在1971年的4月11号复活主日我们的这个圣礼部那么也公告了一个法令那这个法令就告诉我们要来遵守这个法令的经文条文是很简单，他说教会为了遵守无主要我们常常祈祷的命令，自古以来就有日间举行礼仪的习惯来赞颂天父并且为世界得救而祈祷。因此呢范尔大公会议也非常重视教会的这个传统，希望加以重整以及通过适当的革新使得司铎和教会其他的成员在今天的环境当中更完善的能够举行这样的祈祷。而革新的工作已经完成了教宗保禄六世在1970年11月1日颁布的赞颂歌咏宗座限令批准本礼仪圣部以拉丁文所编依照罗马礼仪所举行的时辰祈祷的礼书呢现在要公布并且声明这个礼书是标准版本，其他任何抵触的条文一概无效。也因为这样我们开始有了非常美丽的日课经文。亲爱的朋友，希望我们都能够每天不断的私人的或者公开的来诵念这个经文，一起来礼赞上主，来深化我们的信仰生活。